大家好，我是苏伟。在讲述这段故事之前，我想请大家先脑补一个画面。一位出身名门、风华绝代的贵妇人，正坐在昏暗的灯光下，用流利的英文给当时文坛的领袖、大名鼎鼎的胡适写信。信的末尾，他没有签上那些端庄的头衔，而是调皮且深情地画下了一个小小的心形。这位女性是陆小曼，而接收这份依恋的人是胡适。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胡适是那个提倡大胆假设、小心求证的温润君子，是陆小曼与徐志摩婚姻的证婚人。但你可能不知道，在陆小曼最孤立无援、最被社会唾弃的时候，胡适曾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，甚至是她口中那个最懂她、最愿意原谅她的情人。然而，这段带着暧昧温度的关系，最终却演变成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愤恨。陆小曼在晚年提起胡适时，语气中不再有崇拜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看透世俗后的冰冷。她称胡适为自私的老狐狸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曾经的护花使者变成了老狐狸？那场震惊文坛的八宝箱风波背后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权力精算？今天我们就走进这段暗影。我们先回到1931年，徐志摩去世前，陆小曼的生活已经陷入了泥淖，鸦片瘾、挥霍无度，以及与按摩医师翁瑞武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当时的北平、上海社交圈对陆小曼的评价极低，在那样的时刻，胡适出现了。胡适对陆小曼的关心远超出普通朋友的界限，他给他写信劝他戒烟，甚至暗示要接他去北平生活，由他来照顾。为什么陆小曼会对胡适如此依赖？因为胡适太完美了，他有地位、有才华、有那种足以包容一切的温和。在陆小曼眼里，胡适是那个能把他从堕落中拉出来的英雄。他对胡适的撒娇，那颗画在信纸上的心，其实是一个溺水的人试图抓住最后一根浮木。但陆小曼忘了，胡适不仅是一个男人，他更是一个公众人物，一个极度爱惜羽毛的名利精算师。1931年11月，徐志摩坠机，他留下了一个装满日记与书信的小木箱，这就是著名的八宝箱。这个箱子里装着什么？里面有徐志摩对林徽因最炽热的爱慕日记，也有他对陆小曼挥霍生活的痛苦抱怨。对于林徽因来说，这箱子里的内容一旦公开，他的名誉、他与梁思成的婚姻，甚至是他在文坛的地位都可能崩塌。对于陆小曼来说，这是亡夫唯一的遗产，是他作为未亡人最后的尊严。这时胡适登场了，胡适以整理遗作的名义介入了这场纠纷。林徽因急切地想要回那些关于自己的日记，而陆小曼拒绝交出。在这种僵持不下的时刻，陆小曼本以为胡适会站在自己这边，毕竟胡适曾对他许下那么多温柔的诺言，但结果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。胡适动用了他在文坛的所有权威，威逼利诱陆小曼交出箱子，最终箱子交到了林徽因手里。而林徽因拿走日记后，却声称遗失了其中最关键的部分。这就是读者评论里提到的偶像幻灭。 陆小曼彻底看清了，在胡适的心里，她从来不是什么需要呵护的鲜花，而是一块随时可以丢弃的抹布。为什么胡适要这么做？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位老狐狸的内心戏。派系利益与名誉，林徽因是新月派的女神，更是胡适文化理想的代言人，保住林徽因的名节，就是保住整个精英圈层的脸面。而陆小曼呢，她已经名声狼藉，救她代价太大，踩她毫无风险。讨好林徽因，胡适与林徽因之间有着一种超越普通朋友的文化默契。为了让这位一代才女欠下自己的人情，胡适不惜动用行政手段去欺负一个寡妇。社会形象的止损，胡适非常清楚，他与陆小曼的那些暧昧信件一旦被陆小曼当作筹码，将会是他的丑闻，所以他必须通过这场风波与陆小曼进行彻底的政治切割。陆小曼在信中那种从极度依赖到被彻底出卖的愤怒，不仅仅是因为那个箱子，更是因为她发现那个口口声声说懂她的男人，在关键时刻为了自己的社会名望，可以毫不犹豫地把她踩在脚底下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必须跳出八卦，看一看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人性底色。胡适的温润很多时候是一种修辞，他提倡自由，但他最怕的是自己失去自由。他提倡爱，但他最爱的是自己的羽毛。在那位读者的深度评论中，他精准地抓住了这一点。胡适是一个在关键时刻为了派系利益、社会名誉和讨好林徽因，可以毫不犹豫地把陆小曼当作牺牲品的人。这就是陆小曼的悲剧所在。她是一个感性的、活在当下的真人，而胡适是一个理性的、活在史册里的圣人。当真人阻碍了圣人的成圣之路，牺牲变成了理所当然。陆小曼晚年的愤恨其实是一种觉醒，她看清了那个社交圈的虚伪，那些男人们围着你时，你是云间的月亮，当你落难时，他们会集体转身去维护另一个更符合他们利益的月亮。八宝箱风波后，陆小曼与胡适的关系彻底冷却。陆小曼最终选择了与翁瑞武同居，在鸦片烟雾与世人的白眼中度过了余生。她不再祈求任何大师的救赎，因为她知道那些高高在上的大师心肠有时比寒冰还要冷。而胡适依然是那个受人敬仰的领袖，他的传记里依然写满了温良恭俭让。这就是民国往事中最残酷的一页，所有的浪漫背后都藏着权力的精算，所有的温柔背后都可能扶着一只老狐狸。然而当我们看尽了这些算计与背叛，历史却在几十年后给了我们一个最温柔的反转。当林徽因与冰心的孩子们再次相遇，他们是如何用一场大笑冲散了那些长辈们留下的阴霾？下一集系列大结局，一笑泯恩仇，看上一代人喝掉的一坛醋如何在这一代人的拥抱中化为甘甜。我是苏伟，感谢你的聆听，我们下期见。